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首先让我们欢迎曹律师一如既往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答疑解惑。您好曹律师。
谢谢燕妮，谢谢听众朋友们。
好的，谢谢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曹律师要跟我们分享很多目前的一些新政新策，尤其是这段时间从3月5号和17号连续两项重要法案在国会露面。这个移民政策在这段时间里在咱们国家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哈。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个3月5号和17号直接对准了那个让人头疼的10万美元 H1B 入境费。那曹律师，我们在这期节目里面呢，要和大家着重讨论的这个EB5 投资移民和4月的签证排期也迎来了重磅的这个更新哈。那今天呢，尤其我们邀请曹律师来给我们大家来拨开迷雾，看看这些政策到底会不会影响您的留美之路。好，我们首先请曹律师给我们分析一下。
嗯，对，最近就关于这个工作签的事情啊，确实有多个应该说是行政令啊、提案呐、还有就是这个我们往年如常的这种 H1B 抽签。那 H1B 抽签呢，3月4号到3月19号为期应该说是15天的这个就是抽签注册结束了。然后呢，这个从抽签来讲，应该说根据我们往年的经验哈，从星期一也就是23号开始，一直到31号会陆陆续续的抽签结果。那么31号呢是抽签的结果的最后一天哈。那这个中间呢，就是等于是咱们这个抽签注册是3月4号开始吧。那3月5号的时候呢，其实就有一个这个国会里边有一个提案，有一个民主党的这个议员有个提案呢，就是就是非常的简单粗暴的说要废除这个10万美期的这个入境的惩罚条款。当然他也没说是惩罚条款，就原来说的时候也没说是惩罚。但是就是对于如果你不是在美国境内，你将来要从领事馆环节拿签证入境，拿H1B签证入境，这个你的在你申请的时候，就在你正常现在H1B申请的时候，你就要交10万美金。所以呢，这个呢也导致了从境外入境的这个拿H1B的人就变得非常非常少。然后等到就是刚才燕妮您也说了，就等于3月17号呢又有提案。什么提案呢？实际上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个议员数个议员一起的一个提案。这个提案呢，就是想废除这个10万美金的这个从境外入境这么一个，你叫罚款也好，你叫一个交费也好。那么但是他是针对哪些呢？他是针对医护人员，因为他说美国特别缺乏医护人员，医护人员的缺口有多大呢？到2036年，也就是10年以后，乡村地区的医护人员缺86000个。就是说，也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乡村地区的医护人员很多是由这些拿工作签的人在履行这些个义务啊、在履行这个医护人员的职责。那么他现在担心这10万美金，如果你从境外进来，那严重的影响这些人进来，所以他说医护人员能不能给他这么一个好处。那当然了，这仅仅是个提案。那大家也知道，提案的话呢，你就是在比如说你在这个众议院层面，众议院要经过投票，然后要进参议院，或者相反，如果你参议院建议的话，你要到众议院，总之要翻来覆去。而且呢，就是说翻来覆去，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又要这么来回折腾。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有时候提案呢，我们说实话，我们作为实践的律师，对于提案那种将来达成协议、达成一致的国共民主党和共和党，然后这个在参议院、众议院这个层面，其实我们有时候关注的不够，你知道吗？但是呢，经常会有 就像咱们信箱经常会有人问，只要有这种提案，大家就抱着一线希望。对，
哇，所以说这个法案真的是还是挺让人头疼的哈。嗯，真的这个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刚才呢，关心这个法案的听众朋友们也听到曹雨婷给我们详细分解啊。嗯，那就是我建议我们下次中文电台曹医师信箱这个节目呢，其实一方面是为大家答疑解惑，一方面呢，如果您有任何问题，然后需要法律方面的支持和援助的，请您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信箱哈，然后直接和我们曹医师取得相关的直接的这个联系哈。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来继续进行我们的干货拆解这一期节目的。那大家都在问曹医师，就是那10万美金是真的要交吗？目前来看呢 ，WISA 法案已经正式明确的就提出来这个法案，包括就是这项收费是要撤销的。刚才您也提到了是有撤销哈。那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就是针对这个行业的这个豁免的法案呢，也是在动。那共和党和民主党难得的这种牵手，也是想为医生和护士来免除这项费用，尤其刚才您说到的，就是2036年，那这个医护方面的这个缺口，就是这个缺口这个数字是政府计算出来的吗？我是想确认一下，这样呢也给一些准备要移民或者说正在进行或者说在这个方面他正在往这个方向走的一些朋友们给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哈，就说如果说是确实这个数字是存在的话，是不是您可以也跟大家确认一下这个数字是确实存在的，然后正在往这个方向走和准备要往这个方向走的人呢，要更加确认一下您。您可以跟大家再确认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们查到的一个数据哈、啊，查到一个数据。那是不是在提案里用了这个数字呢？现在我不敢确认。
哦、
我知道燕妮的就是善意哈、啊，就是说，那如果是知道在哪个行业有缺口，那实际上在我们找工作的，甚至在学习专业的时候，都应该把这个方向进行调整。我觉得这是个特别特别好的主意。那我们下次的时候，我们。就下次曹律师经常节目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大家汇报一下，就这个的数据有多么权威，对吧？就我们确认一下。
好的，好的，好，太好了，好，谢谢曹律师。那么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平息以待，三月三十号这个 H1B 抽签哈。那西雅图呢，尤其作为科技重镇，那亚马逊啊、微软的这些朋友们最关心的就是 H1B 的。那我们接下来迎接到的这个3月30号的这个抽签的这个情况，曹律师，您能跟我们大致介绍一下3月30号左右出结果？那中签的这个朋友是4月到6月，是不是他们的黄金90天的提交期？那该注意的事项都有哪些？麻烦您跟我们再提醒一下好吗？谢谢。
好，对，这个就现在这个时间呢，确实是 H1B 应该说是非常集中讨论的一个时间哈。所以呢，就是说他抽签一般是根据往年的经验是30号或者31号，就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出结果啊、就是，但是其实是从星期一开始。他已经开始有陆陆续有抽签结果出来了。那么在这个就是在那个每个公司的这个你们那个注册的那个账号里边，你是可以去查的。那么查的话呢，它就有多种显示，比如说抽中的叫 submitted， 抽中的叫 selected。那如果是没有抽中的话，正常情况下你已经递交了，我们叫 submitted。当然了，但如果你有一些个，比如说你有重复递交啦。或者费用没交好呀，啊，或者就是有一些行政上的问题的话呢，它有3种方式告诉你，就是说你几乎就这次等于是你的注册失败了。对，那但是一旦到了31号注册抽签结果出来之后，它给你一个90天的时间让你递交，这个90天就是从4月1号到6月30号。那么这个刚才这个燕妮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啊？其实呢，就包括我们自己的客人里边。也有什么呢？就是他没毕业呢，比如说我们用硕士给他这个注册的，他没毕业呢，他什么时候毕业呢？他可能5月中旬毕业，6月7号毕业，6月7号才能拿到这个学位。我们注册的时候是需要最基本的信息，并没有让 提供毕业证书。那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还想按着今年抽签，然后你又抽中了，对吧？非常幸运。那你如果还想今年抽按着抽签抽中去这个硕士学位的这种啊，因为原来我们在注册的时候，你按着你硕士学位，它是有好处的。美国硕士学位它其实是有两次这个抽签机会的，对。那所以呢，你要保证你在6月31号之前一定能毕业呀。就是我们比如6月15号给你递交，然后结果呢想给你递交，最后一天比如说我们在网上递交6月29号递交，然后结果呢你原来计划毕业，结果你最后没有毕业，那这是很大的问题。对，这是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另外一个呢，就当时注册的时候有护照的信息和你当最后到申请的时候用的护照的信息一定是同一个护照的信息，因为他就用这些信息来核对这是不是一个人。如果这些信息不一致的话，那你这个申请就等于是作废了，你知道吗？就将来这 HMB 的申请就作废了。那当然了，如果没有抽中的，因为就是说他就今年虽然是加权的话，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拿工资第三级工资第四级工资，即使你拿第四级工资61.16%的这种概率，那你也依然有不被抽中的可能性，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不被抽中的话呢，那在我看来这个时候就应该认真的去准备抽签，如果不抽中马上的就要规划你下一步怎么办。如果你的 OPT 到期了怎么办？那当然有多种方法。所以呢，如果比如说像在31号你的抽签没有抽中，甚至现在在我看来你就应该已经未雨绸缪，想好了我抽中怎么办，我抽不中怎么办。对，
嗯，这个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提醒哈，谢谢曹律师，事无巨细的在这方面的提示和提醒。那我们虽然有一些不好的消息，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聊一个特别好的消息，是关于 F2A 变成无排期。那我说到这个 F2A 变成无排期，曹律师先跟我们专业的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好不好？谢谢您。
对，
这是个好消息。
这是个好消息。F2A 呢，实际上是个什么类别？那是个家庭移民的类别。家庭移民呢，比如说绿卡持有人给自己的家人，就是配偶和未成年不到21岁的，当然你可以说21岁成年哈，就21岁以下没结婚的子女，这个申请绿卡的话，其实就是 F2A。那现在这次没有排期呢，其实是说的是在美国境内这些人。如果你在美国境内，你拿着这个你想给你的一个20岁的孩子上大学呢，他也没有结婚，对吧？他单身，然后你想给他申请的话，这个是可以的哈，这是可以的。那么现在没有排期呢，也就是说呢，130和485可以同时递交。对于我们申请人来说，直接的说的话，其实就这么一个福利。同时递交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正常情况下，如果你要有排期的话，你要先交递交130，证明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或者夫妻的关系，等到排期到了的时候你才能递交485。那现在这个利好呢，也就是说呢，这是咱们现在说的是4月份的事儿。那利好就是说你可以130和485同时递交了。同时递交那其实那就多出来好多好多福利。那你同时递交以后，只要递交485，你就可以又可以递交旅行文件，也就是131。131批下来的话呢，你就可以拿着，你就不管你等多长时间，你可以拿这个131这个旅行文件进出境了。然后同时呢，你可以申请工卡，工卡就是765这个表格，我们叫哈。一旦申请工卡如果批了的话呢，那其实你可以工作了。因为呢，你什么时候审理你的这个130、485，也就是你 F2A 整个进入移民申请，要等到你排期到了。排期到了的话呢，就是境外的那个叫 A 表，要看整个国务院 A 表这排期到没到。如果这个排期到了，你才能最后审理你，然后才能给你批准。可是呢，如果是在境内，这我们叫 B 表开，专门 B 表，所谓是 B 表就是专门针对在美国境内的这些人给了一些福利。那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就你可以递交，虽然 A 表的排期没有到，他不能审也不能批， 但是你递交的好处是什么呢？递交的好处，递交485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递交旅行文件，也可以递交工卡，所以要充分的利用这个利好，就是4月份，因为3月份没有说叫我们叫排期叫 current，你知道吗？那么是有排期的，5月份咱们也不知道，所以4月份这个窗口呢，你像我们。就是我们所里面的数个家庭移民的客户，就是本来也想3月份先把130递了的，因为是有排期嘛。说那现在才4月份一起递吧，因为130485一起递要省很多很多便利。然后有一些个就是说的来，就是比如说不着急的，一看现在这4月份没有排期，也说那尽快能不能赶快一起把我这个一起递了？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利好，嗯。
哇，真的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哈！
有可能。
嗯，是的，是的。好，我们接下来，因为要进一段广告，所以我们快速先过一点信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给曹律师多问一些问题哈。那好，那曹律师最近有很多朋友问，就是递交了回美申请，也就是I-131的这个表格之后，能不能立马？回国，法律呢是没有说不行，但是实际上呢是在收紧哈。那现在审理周期长达16个月，也就是说这个回美申请，如果你是只拿着一张收据就想丝滑入境的话呢，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比较严格。那建议大家是裸奔入境，还是说非必要就不要裸奔入境？我们也想听听这方面来自于专业律师给我们的建议。好，我们有2分钟的时间。好，谢谢曹律师，帮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好，就是131呢。首先，大家要知道131这个旅行文件，它其实是包括4个类别的。那么，其中有一个叫回美证，还有个我们叫 Advance Pro，就是等于递交485的时候，刚才说的那个叫 Advance Pro 哈，叫 AP 啊，那个大家有时候老百姓管叫白皮书。但是这个回美证呢，实际上什么人申请的？是绿卡持有人不想长期在美国回中国，当然他也可以回去其他的国家。总之，他不想长期在美国。那么，为了又保留绿卡，想证明他自己其实还是想移民的啊，我依然是你的永久居民，但是我想请个假。我有时候跟客人解释这个，请假你就写请假条。写请假条呢，你得等着批。原来呢是，一旦把请假条递上去了，你就可以走了。我跟老师写个请假条，老师批没批，多长时间批我都不在乎，我就可以走了。然后打指纹的时候呢，我再回来。可是现在呢，就近期大概已经有5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为什么我们这时间说的这么具体呢？是因为你有大量的客户有回馈，对吧？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么过去4、5个月的时间呢，就发现了什么呢？在海关有些人递交完请假条之后，老师没批呢，他就回国了，干别的去了，他就给自己放假了。然后回来的时候，老师说：“你这请假条我还没批呢，你怎么就走了呢？”是这么个概念。
明白哈。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好，谢谢曹律师今天继续在我们的曹律师信箱节目跟大家答疑解惑，尤其是这一段时间新出现的一些新政新策啊。那刚才在上段呢，我们还在讨论这个回美证。那刚才曹律师也说到了，回美证这个就类似于是像请假条哈。那我想在这里呢，也是请问一下曹律师，比如说我已经申请到了回美证，那回美证是每2年一请，对不对？那我2年如果到期了，再有没有资格再申请第二次？还是说，因为以前是？就是我们了，不是我们了解的，就是以前的政策是你可以申请2次，对不对？但2次以后，如果你不回美国的话，是不是这个回美证就是相当于是4年的时间，有效期就无效了，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含义吗？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在第一次的2年回美证到期以后。第二次的申请是我人必须回到美国，还是说我可以在境内、境外 我说是境外，境外来继续申请第二次的这个请假条。妈妈，你也解释一下。
谢谢您理解我的请假条的概念哈。那就是说，那现在就是如果用请假条的概念，说白了就是说，我想跟美国政府说我是你的永久居民，然后我现在没法在这长待，所以我想跟你请个假，我想离境，我想在中国或者在第三国待超过半年，对吧？就这么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申请批准的这么一个要求哈，这么一个请求。那就是说呢，原来是你把请求递上去之后，你就可以离境了，拿了这个收据你就可以离境了。然后你回来的时候呢，拿收据，海关对你也特别宽容。但现在最近这四五个月呢，就是说他发现你这个请假，就是你这个请求还没批的时候，你已经离境了，他就非常生气，然后就当然就会要求各种各样的事情啊，然后警告你啊什么的。那这个就是说，然后刚才你也问到，说我在递这个请求的时候，需不需要我人必须在美国境内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不管申请几次，每次申请你人都需要在美国境内。递交申请的时候需要在美国境内。原来是递交完申请你可以离境，你甚至打指纹，你也可以回来。然后呢，你一直可以等到批准。你每次如果在这个批准之前，16个月批准这么长时间，甚至在批准之前，你也可以拿手续进出境。那么批准之后的话，那当然你愿意回来不回来都行了。但是现在就是说呢，这么若干实例是说你不批准，你不要离境。他实际上说的是这么一个事情。那刚才您问就是说，如果我第二次申请请假条，第二次再申请一个两年，前面一个两年，后面我再申请一个两年，我需不需要回到美国境内申请呢？你必须得回到美国境内申请。对，这个是一直有这么个规定。但是呢，很多人因为自己申请，他不知道这个规定，他就递交完了，又甚至在境外递交了，朋友帮忙了，这都不行，那个递交就作废了。对，现在呢，最大的变化是说，你递交完了没批准的时候，你能不能离境？你能不能拿着这个请求就当成了已经批准的这个回民证？这是不可以的。然后呢，正常情况下呢，原来是每两年一次，你可以申请连续申请两次。那在我们的实践工作中呢，其实4次、5次也都批了。就我们到现在为止，就我们这么一个小小的数据，那从来，但是也不少了哈。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做的这个，就是不能说上千个，700-800个是绝对有了。我们还从来没有一个被拒过。就然后在外边呢，等于是就是说我们听同行那里各方面反馈，也没有说被拒的这种情况。所以呢，超过回答您的问题就是说，超过2次是不是还有可能申请有可能被拒？可以申请，我们没有经历过被拒，但是现在反倒是入境的时候有些事情要关注了，对，嗯。
那第二次的这个申请也是需要差不多16月的这个周期吗？
反正现在这个就你查的话，网上的审批时间就是这么长，不管你是第几次，嗯。
所以
这个类别，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我从递交第二次申请、第二次请假条的这个时间，到我拿到这个请假条，16个月意味着是1年4个月，那我就是要在美国境内等1年4个月左右的时间，拿到了回美证，我才可以离开美国境内，是吗？
对，我觉得呢，
这个合理吗？
是时间，对您讨论的这个时间问题，我懂哈、啊，就是说我明白你的这个，就这怎么办呢？你说你这么长时间，我觉得目前的形式哈、
啊，
其实你在第一次回美国申请完了之后呢，还是尽量在保持，倒不一定说的你一直在美国待着，而是说要保持没有回美证的情况下在美国的时间，在美国的时间在正常情况下就要超过半年。365天里超过183天，你至少应该保持这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什么时候申请第二次呢？那你就算呢，你第一次没结束的时候，你倒数就应该提前17个月、18个月就开始申请第二次。
哇，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一个是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对很多申请者来说，因为首先你申请回美证的这些人呢，他就是因为不能在美国长时间待，所以才会要求申请这个回美证哈。那如果说申请的这个周期是16个月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难度是不是给大家带来比较严峻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那您觉得就是面临时间线的这个问题，您觉得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给这一类的朋友？因为他们申请回美证就是因为没法在美国待，但是现在呢，我从提交的那一刻开始，我交请假条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得等差不多16个月的时间。这不管是头一次还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像您说的，如果即便是成功率很高，批准成功率很高，但是我在申请的这个时间，我是必须得在美国待够将近半年的时间。那还所以我的问题可能就是会比较非专业一些。那我还申请他干嘛呀？我就已经在美国待够半年了，我就不需要了呀。那我还申请他？
对，
您觉得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首先你申请的是给未来的时间的，对吧？这是第一。
嗯。
第二的话呢，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说，确实是就是比原来要有一些个，而且是政策也在变化的，也可能过段时间就这海关又不管这事儿了，就大家也都是在 watch 这件事儿，你知道吗？对，我觉得呢，就是其实也可以有加急的办法，有一些加急的办法大家也可以用。
您说的加急就是通过律师，然后
各种各样的办法，你自己也一样啊。你比如说你就是你，比如说你申请的时候或者之后，就是我有什么着急的事情啊，怎么怎么样子，你就去陈情，就可以，然后打电话呀，对吧？对。但是呢，你除了就是一般你要在网上，就是你要求加急的话呢，它一般正常审理时间，如果在正常审理时间之内，你根本没法要求加急。但是呢，依然我认为就是你可以陈情，解释自己情况，比如说大概不得不什么时候离境啊什么之类的，也还是会有帮助的。
啊，好的好的好的。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关于回美证的其他的问题，欢迎您直接和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的幕后哈直接联系，也可以和我们曹律师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直接就关于您的移民的相关问题直接和我们曹律师取得联系哈。
对，
那好，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假结婚和隐瞒病史包括犯罪，就是这一类的诚信底线将会为您的移民之路带来哪些挑战？我们接下来请曹律师来详细跟我们说明和分析一下这个事件。
就是他是有一些，就最近是有案例的，就是这个，比如说你在入籍的时候，为了就是等于说白了，就证明你是个良民，他问很多很多问题啊，包括你要如果是比如说除了这个超速以外，他即使超速，一般我们也都建议你把它写上，就是让移民局让政府来判断你这个超速，就然后你要提供证据，这个超速是不是一个他定义的一个问题。那如果你要是比如说你家暴了，然后你的邻居把你给告了，然后最后呢夫妻俩吵架，你认为不是家暴，但你邻居认为家暴，因为其实你声音挺大的，你老婆在那儿哭，对吧？然后呢警察来了，把你给抓走了，结果到那以后呢发现那可能就是你其实你没有动手，你可能听起来挺暴力的邻居，然后最后可以，然后因为你老婆说其实没有打啊，对吧？就两个人有点冲突，有点激烈，那有可能就把你给 dismiss 了，对吧？就把这个案子给，就是把这个案子等于是免于起诉了。那免于起诉了的话，就类似这样的事情你都要在公民入籍的这个环节上去报告，那何况更重大的你当然稍微重大一点的，比如说你酒驾了，对吧？然后呢甚至你酒驾的时候还吸毒了，贩卖毒品了，那性侵儿童的正常情况下，因为最近这个案子是一个性侵儿童的案子，那性侵儿童呢等于你我们叫就是说，你要如果有这种犯罪记录的话，你甚至就走到哪儿 你都要跟当地的警察局汇报，然后呢，那警察局就知道，说我这个区哈，
没关系，我们稍微曹师有点不舒服哈，没事，我们继续探讨一下。那曹律师刚才提到的那个什么这些酒驾也好，还是说家暴也好哈，我觉得这个提醒，包括曹律师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还没有说完哈，我们先给曹律师一点时间哈。对，不着急。那我想在这里呢也是分享一下这个警示的案例。一个呢是德州的一名男子，就是入籍多年后被撤销了公民身份。尤其是其实德州的这名男子入籍多年之后撤销公民身份的这个案子呢，其实是在新闻也好，还是说在法律法规方面的这个刑事案例的报道也好，其实已经是众所周知了，这是一个比较警示的一个案例。那他的这个被撤销公民身份的原因呢，竟然是就是说隐瞒十年前的犯罪记录。那也就是像曹律师刚才提到的哈，你有各种各样的犯罪的一些前科，所以呢就是牵涉到了在移民局眼中诚信的这个底线。好，那曹律师您可以继续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案子，然后通过这个案子再给我们把这个事件呢铺开来，揉碎了跟我们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为什么诚信是移民局的底线。谢谢。
他的总的大原则呢就是说，你入籍这个问题上呢，你不是说你是一个，就是它不是一个权利，它而是一个特权。就是说他不是说你就是说你正常情况下就可以拥有的，而是一个在我看来就是你要符合相当多的，是一个高标准。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就是他的这个也特别强调这个，就你是一个高标准，我给你的是一个叫他叫英文叫 privilege， 也就是个特权，而不是说你生下来或者你拿了绿卡多少年你就自动拥有的。所以这个呢一定要就是有区分。为了获得这个特权呢，我一定要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守法的公民，是非常守法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把你所有东西都问得特别特别的细。你比如说你们离婚了夫妻俩离婚，离婚完了之后你没交那什么，你没就是人家当时离婚这个法院判决你必须得交儿童的那个就是那个抚恤金啊，你没交抚恤金，这在公民入籍的这个问题上都是特别大的事儿。特别大的事儿，对。那然后如果刚才我说那个性侵的那种情况下，尤其是性侵未成年，那都是就是犯罪罪行都级别非常高的。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你这个就是你这个记录要背着，然后你要跟当地的警察局汇报。在这种情况下，你入籍的时候你居然隐瞒了，那隐瞒了呢？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2010年发生的，隐瞒了这个罪行，然后呢入籍了。结果最近把他等于把他的公民权利剥夺了，这都是特别特别大的事儿。就是在入籍了5年以后这么长时间了，然后把他的公民权利剥夺，这个是非常严肃了。所以大家呢在申请公民入籍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有些犯罪罪行，你就所有的犯罪罪行你都不清楚的，你一定要提出来。但是呢，如果在我看来你的犯罪罪行比较严重的话呢，你就先不要入籍了吧。因为如果你原则上你绿卡持有人，如果你犯的罪判刑入狱的话超过1年，你的绿卡都是可以被剥夺的，何况入籍呢？那然后呢就如果是你还是死活想入籍的话呢，在我看来你积累你的非常好的记录至少5年的时间，你等于是把原来的，我不是想让对方忘记，而是呢我想告诉你，比如说我曾经有过酒驾，那我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酒驾了，我一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司机的话呢，那也可能人家就会就是政府就会考虑说能够证明你是一个现在就是说白了就是你已经自制能力很强了， 那么已经达到了这个就是一个守法公民的这个标准。然后再一个就是像类似这种，那如果是我的客户，我就建议他不要申请入籍了。嗯，对，所以。
其实道理是，刚才您说到这个问题特别现实哈，就是如果说这个犯罪记录是比较高级别的这种犯罪的话呢，就是陶律师刚才很真诚提出来，就是您先暂时不要提出来入籍的这个请求哈。那我也想问，什么样的是算是高级别的，什么样的罪行是您劝退劝退级别的？比如说酒驾呢，和这个性侵儿童这个肯定不是一个级别的哈，但是呢，酒驾也会比较模糊，就是说这个酒驾是几次酒驾您会劝退，还是说只有一次酒驾？那一次酒驾被逮之后，您是觉得，比如说好有一个朋友他酒驾了，然后两年之后。也许他的 probation 结束，也许是他已经还没有结束，但是他想申请入籍，这种情况您建议吗？因为我们知道高级别的犯罪，比如说性侵那个肯定是不是三年五年就可以证明你现在是品格良好的立法学生，对不对？那但像酒驾这种，虽然不是高级别犯罪，但也他也是属于交通轻罪的。一个级别，那您觉得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提到过好多次关于酒驾的一些问题，所以也是今天既然涉及到了，然后我们也正好是有一些时间就看看这个问题您能不能再给说的确认一些，因为尤其是华人好多，
对
他抓来一次，有我记得有一次节目里，我就记得您提过，您提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哎呀，逮过一次之后，他很难不被逮，过一段时间又被逮了，然后对，所以您能跟详细，就是跟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这个关于酒驾申请公民的这个问题吗？是几次不能申请，还是说他？
对，首先呢，我想看的就是，比如说我的客人要问我的话，他说他有个犯罪，那么我想听的是一个，比如说，就你那个罚单上面是写的是刑事呢，还是仅仅是交通的？刑事就是 criminal 了，那个的话，那就严重了，对吧？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如果是写的是 traffic 的话，是交通方面的话呢，那这个罚多少钱？就是说呢，比如说你追尾了。你追尾了的话，那就是下雨天你就不小心，对吧？人都没受伤什么的，对，这个罚点钱，当然也不好了，对吧？那就是说，而且你可能说若干次追尾，这也都没事儿哈。如果你现在是你那个交通罚单上本来就是个刑事的，然后当然就是这是说交通方面这个比较严重的。如果是刑事的，我想看看他最后他怎么判你的，就是第一，检察院就是。关就是交给警察局这边怎么认定这事儿的，然后呢，检察院怎么起诉的，最后法院怎么判定的？如果法院那边判定的是你那个罪行最高判刑，你的罪名还有那个级别最高判刑超过在监狱里超过一年的时间，你需要在监狱里待超过365天，比如说这种，那这个就是非常非常严重了。在移民这方面非常非常严重，理论上你即使是绿卡都有可能给准，就我们叫 revoke， 把绿卡都拿不掉，你何况入籍呢？所以就不要再谈入籍了。那作为我们来讲，我们当然要看这个。那当然有时候有一些个，比如说你是一个社团成员，有些社团我在这里就不想说了，有些社团的客人到我这里我是要劝退的，我说你不要入籍了。那他就会说，哎，那我当时入绿卡的是加那个就是那个拿绿卡的时候没有问题啊，拿绿卡的时候是一个标准，而且还要看某一届政府哪一届政府。我记得我当时有个客人就因为这事儿，他就觉得就特跟我特别生气，跟我吵了一架，你知道吗？我说你就我劝退的时候，我说因为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明明知道。你现在申请，你这个问题某一个社团的成员肯定会就是说的你入籍不成， 甚至绿卡都有可能拿不到的话，你说你干嘛要往枪口上撞的，对吧？但总的来讲，就是说呢，刚才我说的，就燕妮，你问我什么时候情况下出现劝退，也就是说，如果你被判刑，那个刑名和犯罪的级别，因为它有级别一、二、三、四的，还有名字，对吧？然后你到你的那个，你是跟你的刑事律师问呢，判刑最高刑罚多少？就算是你没有判那么重，但最高刑罚能够超过一年以上的，这也要非常小心。对，所以而且现在呢，还有一个新的规定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做刑事的律师，他一定要懂得移民的这个对移民的影响。如果他没有，哎呀。
对，好，对，每一期都是有很多好的问题，然后一些好的案例，我们可以请到曹律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啊，但是时间有限，我们留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到下一期节目里面继续和大家探讨。我们非常感谢曹律师做客我们这期的节目，感谢您，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请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疑问也请在我们后台留言。再次谢谢曹律师，谢谢大家，祝您晚安。我是主持人闫妮，
谢谢您，谢谢听众朋友，各位晚安。